湖北国资改革刷屏，意味住惊人骗局，一切债券化，网友揭中共骗局玩法，中共周获卖铁如何变身造福盛宴，四中全会十五五用科技割韭菜。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我们刚在节目中揭开了中共十五五规划的画皮，其实是闭门造割韭菜，呃中国人的未来五年假话。今日一个刷屏新闻就送上门一个案例，大家看了这个刷屏案例，10月16日湖北省长李殿座在武汉市调研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时讲了一句话，很快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对于不懂经济和金融的人，这个不是四十个字一句话里面每一个中国字都认识的，加起来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啱唔啱？记住一点，中共党八股是叫你读不懂，读不懂了才能够呃你，读懂了就呃不到人了。我亦都读不懂，但高手在民间，有懂的网友的。网友包叔在 X 平台发帖文讲，这个是股市化债要加速。自媒体 LT 写到，中共刮起了国有资产化、证券化和杠杆化之风，有人认为是改革，我更怀疑是将地方债包装卖给老百姓，他们观察结论是一样的。包叔还贴了一段分析，是这样写的，这个意味着一，对于多数似湖北这样的省份来讲，地方财政、本地财政收入已经远远不足够。第二，中央财政支出比边际变化慢，新增拨付远远不足以覆盖地方财政缺口。三，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和开发新的财政收入方式，而且有一定自由度。实际上，这个进一步加强了风格上结论，科技为先。预计如果中央后续继续认可湖北省的做法推进，陆续会有更多省份采取类似三支财政改革。这段分析信心量很大，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他们提到股市化债是什么意思？股市化债不是就是直接买资产，而且是将资产包装成股票或者债券，推到股市上卖给老百姓，听起来高大上。中共官员讲是改革，但本质是将地方债的风险转嫁给了老百姓。你买了股票，蚀了钱是你养老钱或者血汗钱，这个就是呃中国人的思路。中共用党八股听起来很正经的口号包装，叫你觉得国有资产活化促进发展，实际上是叫基层老百姓为地方债埋单，就似卖假药，包装精美，里面的空壳或者是有害的毒药。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这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微信号容中财经揭露了这个骗局的玩法，譬如湖北的案例，武汉红山人工智能大厦六年前还是一栋入住率不到 30% 的鬼楼，通过资产证券化在上交所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一次性融资 3.01 亿元，废弃矿山变成国内首个氢能仓库，公交集团用了未来票款收益权融资 6.01 亿元，轮矿探矿权换来18亿受信。报道说还有天津玩的是串珠成链， 北方国际信托的盘活遵神一号不动产信托将城投公司手里边零散的写字楼、停车场、商铺打包入了信托，解决了长期困扰地方国资的难题。单个资产太少就不值钱，打包起来就能够融资。换句话讲，就是什么垃圾都往里边装。有人想，资产就是资产，好似写字楼、停车场、厂房呢一类噶，就算点呃人，佢都系一个实物，实实在在喺嗰度。老乡，你太善良啦！头先举个例子，的确系有楼、有山、有矿，但系最魔幻嘅系数据同埋虚拟资产都可以包装加入呢一场造富运动。喺睇一下佢哋系。将乜嘢塞入咗重新包装个圈钱工具资产里边？文章话，青岛华通集团将企业信息核检数据列为无形资产。南京扬子国资将3000户企业用水脱敏数据计入资产。天津临港更加绝啦，直接攞通讯管线运营数据同智脑数字人的知识产权证书去增压贷款，攞到1500万授信。2025年4月，大连做咗一件更激进嘅事，将成个岛聚上链。大连市小平岛闲置资产盘活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总投资20亿元。这个是国内首个 RWA 数字岛聚项目，将整个岛聚的医养酒店、温泉综合体、冰球场馆的未来收益权打包成数字代币卖给全球的投资者。投资者买的不是土地，而是这些资产未来产生的现金流份额，可以随时在区块链上交易，24小时不间断，不能够跨境流通。之前地方政府集获埋铁，睇一下佢哋系点集个获先。譬如四川将高速公路嘅收费权、景区门票证券化，内蒙古更直接调整矿业权出让、土地指标交易，呢啲就系佢哋将家底变现。头先我哋讲嘅，其实就系对中共之前讲嘅集获埋铁正确解释，资产资源就系获。证券化、资产化、杠杆化就是包装粉饰，这个就是那个动词集。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正确翻译就是两个字，集获。集获是为了埋铁，骗到真金白银。那什么是埋铁呢？就剛才提到的大连的闲置岛聚，过去只能够找国量银行贷款或者发债，现在可以直接卖给香港、新加坡、欧美的投资者。资产化、证券化包装好之后，通过证券公司、银行、基金、App 大肆宣传国有资产改革红利，找增长机会。前几日还是有外资帮助在这里叫的。大陆证券时报报道话，据 Win 资讯数据统计，自9月份以来截至10月13号，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等254家外资机构合计调研 A 股上市公司648次。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报告显示，今年9月份净流入中国股市的外资反弹到了46亿美元，创低至2024年11月份以来单月最高。不单止在这里呃了中国的韭菜，还有全球的韭菜来给中共地方政府做接盘侠。美国是怎样跟中共脱欧？他用集获埋铁的手段，深深地将西方家庭的资金和他的地方债务危机捆绑在一起。可能有人问了，最后一个杠杆化是什么呢？杠杆就是债务。文章提到，李殿芬在湖北推的三项信用贷款改革，10亿风险补偿资金调动了1000亿信用贷款，杠杆率1:100。所以包叔讲错了，这个逻辑背后本质不是发债，是什么？将未来现金流截然到今日用， 是债务置换，在隐密的继续扩张债务、独资产、隐藏债务、高股后推动股市，散户买的就是买了高风险彩票，普通人就不要跟着，一旦杠杆爆仓，损失放大十倍，全部甩晒给投资者。咁为乜嘢？呢个系同中共十五五计划有关系。十五五计划可能理解成系一个倾举国之力嘅广告。譬如鲍叔发嘅分析提到科技为先四个字，呢个就系呃人嘅点啦。十四五宣传时就强调科技为先呢四个字，叫你觉得买咗支持国家发展，所以同样十五五。要比下边是指明就获的方向，而银行、外资这些金融机构亦好知道卖铁的宣传点是什么，有个圈钱呃人的噱头。就是中共中央地方合力演的同一套剧本，你看这个时候亦把握得很准，湖北趁十五五期间将这个话题炒热了。大家不要真的以为中共闭门开会真的闭门，所谓的闭门是不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知道他的谋划和舆情，是中共从地方到中央每日必须关注的头号大事来的。所以湖北也是叫每日关注舆情的中央看到呃钱的效果，很多从这方面谋划谋划之后，似湖南、江西这些债台高的地方，就可以在会议结束立即挽起袖子，集获卖铁，开足马力，圈钱骗钱。入秋以来阴雨不断，河南、山东等粮食大省遭遇了秋收难。今日必须同大家分享一个中共竟然没有拦住的报道，揭露了头号粮仓危机。财新网10月21号报道说，在2025年春夏季节经历了干旱高温考验的河南、山东等省的农户入秋后又遭遇连续的阴雨打击，粮食大省遭遇秋收难。中国河南、山东9月以来降水量和降水天数均位居1961年以来同期第一。10月18号十厘米双程监测显示，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农田过湿比例分别为 67.2%、47.7%、39.1%、90.9% 和 81.2%。 因田地积劳严重，农机进田受阻，玉米、花生等秋粮集中收割困难。以河南为例，河南省洛阳、南阳、三门峡等小麦产区出现了持续干旱天气，当时正值河南小麦开花灌浆期，部分没有灌溉条件的小麦灌浆受阻。在河南网百姓呼声栏目有留言称，由于降水偏少，农作物干旱严重，部分乡镇已经开始除去麦苗，结果是农户在春天盼的雨落到了秋天。还有山东10月1号到13号山东出现历史罕见秋季连阴雨过程，10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 141.3 毫米，较上年同期 16.6 毫米多了7倍，最多的是 751.2%， 唯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长连阴雨过程。其实从11长假期开始，我们就看到影片平台流传相关短视频。据大陆红星新闻等报道，11假期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小时被其父母召回家帮收玉米。据小时介绍，河南开封纪县老家降水持续了半个月，由于他家玉米地势较低，存了很多水，收割机拖拉机根本无法开进田间。小时话，而家只有全家五口人齐上阵淌水采收玉米，采收的时候直接将玉米外皮剥掉放入桶里边，然后集中装入了化肥袋，再背到路边。由于积水脚底下的泥都变成了稀泥，非常容易陷入去，每走一步都好不容易。数据显示， 河南全省的玉米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2200万吨左右，其中饲料用加工玉米占总产量70%以上，另有25%左右用于工业原料，譬如作工业酒精。不单止是河南，甘肃网友表示，陕甘宁亦都是一样，地里边全部稀泥，玉米烂在田里边。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秋粮占中国总粮食产量大约70%-75%，按照中共官方讲法是1/4，是全年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而这一次提到受灾两个省份，在大陆粮食界是什么地位呢？河南是中国第二大粮食仓，仅次于头号粮仓黑龙江，其中秋粮占比高，而且就是以玉米为主导，占全国的秋粮 8.5%-9.5%，占全国总粮食 6.4%-7.1%。 山东全国第三粮食大省，秋粮产量估计40-45万吨，玉米花生为主，占全国秋粮 7.5%-8.5%， 占全球总粮食是 5.7%-6.4%。 2025年连阴雨导致田里边过湿，河南 90.9%，山东 81.2%， 农田积劳，农机无法入田，预计减产 10%-20%。 大家可能想，秋天亦都不吃玉米啊，哪个屋企吃这么多花生呢？粟米是用来养猪的，而花生是来炸我们炒菜的花生油。食用的粟米占粟米总产量 70% 以上，用于畜牧业的饲料，是大豆蛋白饲料的关键替代品。而这两个省又叫黄淮海玉米大核心，贡献全国近40%产量。粟米作为饲料，减产将推高猪禽饲料成本，影响稳育价。花生是中国第一大油料作物，产量占全国油料 50% 以上，是秋粮油料中关键。河南加山东的花生产量合计占全国花生接近一半，49%-51%，减产会影响食用油供应。这件事情更大背景是给了关门开会的中共一个警告，2025年河南山东的粟米减产，再加上巴西气候和产量不稳，中共黄豆禁运和玉米保大豆的策略面临崩盘。这个灾情是被闭门开会中共当头一棒。2025年河南山东减产，再加上巴西气候的产量不稳，暴露中共粮食自给自足成了泡影。同时黄豆禁运和粟米保大豆的策略面临崩盘，农户年年亏损，社会隐患爆棚，拭目以待川集会，中共会不会继续拿中国人的饭碗威胁川普，继续禁运美国黄豆？而这个恐怕只是个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财新网引述一位在温县承包了200多亩土地种植户的讲法，称种了4-5年地，已经连续赔了2年，一年分前期后期，饥寒也劳。他说不种了，赔不起。上个星期我们节目中介绍过，中共急建7大应急粮仓，按照中文媒体讲，中国建成7大应急粮仓之后大增之势，中美交锋再无后顾之忧。从秋粮的故事看，这个无后顾之忧似乎不是讲中共，天灾再加上中共红祸，中国的乡亲，你们几时醒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